所以呢，你看以色列人就分裂成为两个国，北方有十个支派，南方有两个支派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以色列就分成北国跟南国。所以因着亚，因着所罗门的事拜偶像，结果分裂就产生了，这是原则。所有的分裂都是从拜偶像来的。今天你去看整个世界的历史，当时所罗门如何，现在也是如何。所罗门可以说是在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一位，除了主耶稣之外。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说他是空前绝后的，你看连不是巴比女王都要听他的智慧的话，但是请记得，这是个悲剧。为什么？因为等到所罗门拜偶像的时候，你知道没有一样东西比拜偶像更愚昧了。我里面有时候在电视上，我虽然人在海外，但是有时候看到电视上看到这个岛上所发生的事，我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触。好像在这个岛，你好像很清楚的，有许多人，他不是迷信的一般的人，但是你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说人为什么拜偶像，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拜偶像是最愚昧的一件事。但你会发现说，拜偶像这件事居然会在一个最有智慧的人身上，这是完完全不可理会的。他的智慧叫他升到天上，他的愚昧叫他下了人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罗门失败了，他拜了偶像，这是最有智慧的人，结果呢，他做了这最愚昧的事，这是非常叫人惊讶的事。那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以色列人就分裂了，分北国跟南国。所以呢，当你讲到这些王的时候，一面讲到北方的王，一面也讲了南国的王，所以是交替的在那描述的。一面讲了罗伯安，然后一面也讲了耶罗伯安。那一面呢，讲到某一个王，另一面就讲了亚哈。所以你很明显的有两个线，因为他们都是以色列的百姓。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，但不要忘记他分着两个支派跟四个支派，所以现在变成两个国度了。这是很不幸的事，这是因为谁呢？因为所罗门拜偶像的结果。好了，那拜偶像的结果虽然如此，他们还是神的百姓呀。所以当列王记上记载的时候，不光记载两个支派的故事，也记载了十个支派的故事，因为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一个子民。但是很不幸的，他们有两个政治立场，一个是南国的，一个是北国的。你看见整个神的百姓分裂了，一个是北国，一个是南国。那么这个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列王记的故事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南国有些王，北国也有些王，等等等等。这是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。但如果你读历代之上和历代之下的话，你会发现偶尔提起一些北国的王，那个只是为了衬托南国的王，如此而已，是为了衬托来提起一笔的。但是对于北国的王有没有描述呢？根本没有描述。你如果读这一段，你不知道亚哈王亚哈做了什么事。你读到这个列王记上，你知道亚哈这个王是个最坏最坏的王，是最糟最糟的王。本来以色列拜偶像，到了亚哈的时候连神都换掉了。所以你知道圣经讲到亚哈，讲的耶洗别，我们知道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。那你这个资料从哪里来？这个资料是从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来的。你读到历代之下，你就读不出来了。历代之下所记载的王，主要的都是南国的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难道神偏袒？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这个就是历代之上下所要解释的。没的，你读到历代之下以后，你才发现这些王呢，都不是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，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，那就是大卫的宝座。所罗门是王， 但他所坐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，罗伯安是王，他所坐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，西西家是王，他所坐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请记得，今天如果你读北国的故事的话，有好多的宝座，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神说大卫是王呢，而没有讲到所罗门其他也是王的，不需要提。因为当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，神对他怎么说？你的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神的心目中只有大卫的宝座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的宝座是预表基督的宝座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历代之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虽然表面上历史，但是背后有很重要属灵的意思。在整个的宇宙中，神只承认一个宝座，讲到权柄的时候，那个必定是大卫的宝座。不要忘记，在以色列人中间，除了南国的宝座，还有北国的宝座。但是等到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只承认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是什么呢？那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给我们看见历代之上，大卫怎么坐在宝座上，他做了些什么。然后你再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，你就能知道说，这些事原来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历代列王记上下讲到以色列政治史，也讲到他们的属灵史，属灵的历史。但到了历代之下的时候，只有属灵的历史，没有政治的历史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和神的心意发生关系。所以等到以斯拉记你发现转折的时候，你慢慢能懂得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转折。那么最奇妙的，你去读马太福音的家谱，那里的王没有一个是北方的，通通是南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。而大卫不止和大卫的宝座发生关系，大卫也和圣殿发生关系。所以你知道，一讲到圣殿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历史是属灵的历史。圣殿在旧约里面代表神的同在，圣城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见证。而请大家记得，虽然以色列人分成十二个支派，北边有十个支派，南边有两个支派，但是那个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身上？大家可以分，不错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是神在什么地方建造他的圣殿？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选择了一个支派，那个支派是谁呢？那个支派就是便雅悯的支派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后来圣这个或神拣选了什么？摩利亚山，摩利亚山就是今天的圣殿山，圣殿山就当时的范围来说是在便雅悯支派的范围之内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责任在他们的身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讲的君王的时候，很明显的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，这是圣经里面老早就预言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这里为什么这条线是那么重要的？为什么大卫？为什么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那么重要呢？因为你读历史就很清楚了，将来的弥赛亚一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。那如果我们的主是君王，也换句话说，这个大卫的这个谱系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。所以等到以色列分裂的时候，神留了两个支派，因为这两个支派最后是要引进人类的弥赛亚，引进人类的救主的，是借着这两个支派，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。而且你如果仔细地读一天使对于玛利亚所说的话，他是雅各界的王一直到永远，换句话说，他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管整个时事怎么变迁，怎么被以色列怎样被掳到巴比伦，就是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以前，等到以色列分裂的时候，你看很明显，十个支派在北方，两个支派在南方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肩负这个十个支派，肩负他见证和同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呢？是在两个支派的身上。因为是他们不只要看管圣殿，而且你不要忘记，每年三次以色列人要到那里过节的， 你可以在政治立场上不同，你可以在国度的分别上不同，你是属于北国的，但是每年到了过年三次过节的时候，你就是住在北国，你就是住在加利利，你就是住在这个黑门山下，你还得要走，你还得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呢？当然在这两个支派的身上，但这个见证是为着全体的，不是为着他们两个支派的，这个很清楚的。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会发现后来他们都，你看北国两个支派，十个支派被掳了，后来两个支派也被掳了。那么我记得我去年已经提起过大家，等到这个十个支派被掳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了，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，就到了今天阿富汗，就到了今天的西藏，就到了今天的中国。那么最近尤其在印度的附近，最少在印度的东北边有500万的人称为他们自己是马拿西之子，所以他们是十个支派里面的。但是稀奇的很，这个十个支派被掳以后再也没有回来，目前没有回来，但现在慢慢有些回来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以色列后来100年后也被掳，但是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了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你看你们，虽然他们在被掳以后没有圣殿，到现在还没有圣殿，但他们有会堂，他们还有神的话，还有律法。那十个支派呢，就不见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以色列人分裂，当以色列人中间有一种向下沉沦的光景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没有放弃他自己的见证。耶路撒冷，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神的殿在那里。耶路撒冷和台北不一样，和巴黎不一样，和伦敦不一样，和纽约不一样。为什么许多人对于耶路撒冷有特别的感情？不同在哪里？原因就是耶路撒冷和所有的城不同，就是耶路撒冷，所以是耶路撒冷。我们知道是因为这座城不同的，那里有一个圣殿，代表神的同在，然后圣城呢代表神的见证。所以我们读这些列王记上下历史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历代志上下所关心的是属灵的，他特别讲到属灵。你怎么知道属灵？如果你把圣殿拿掉的话，那么以色列国家和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如果圣殿在耶路撒冷，圣城就是耶路撒冷，那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说以色列人和圣城跟圣地是不能分开。我或者简单的说吧，这以色列国，讲到以色列有四部分，要记得，一个是以色列国，一个是以色列地，以色列地就是迦南地，然后呢，以色列的城，那个城其实在以色列只有一座城是最重要的，那就是耶路撒冷圣殿，然后呢，就是以色列殿，那就是神的殿。所以讲到以色列弟兄姊妹，你今天不可能把它切割的。当然，我们讲的1948年以色列复国，你如果从政治层次来看的话，那今天殿在哪里？今天实在说来，以色列这个国家和所有的国家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70%根本不相信神的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的以色列并不是神当初心目中的以色列。今天他最多是政治性的恢复，在属灵上他们没有恢复的。不错，他们是回到故乡，回到以色列地，没有错。但是城在哪里？殿又在哪里？不，当然我们在1967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就回到以色列的怀抱，现在只剩下就在主回来以前要重建那个圣殿，因为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。所以讲到以色列，你一定要涵盖这几面才行。如果你光讲以色列国，那么这就列在列王记上和下了，有北国跟南国，这是政治性的。但是讲到历代志的时候，圣灵所注意的是属灵的。以色列所以是以色列，因为和圣殿发生不能分割，是密切的关系，而代表神的同在。什么时候神的同在没有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见证也就失去了。 那么以色列国和全世界有什么不同？教会所有